耶和华真在这里。我们把时间交给林传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来澳洲30年，我从来没有担心过澳洲的天空的蓝色会这么久见不到，我也从来没有担心过澳洲的空气这么久我们没有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有时候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有时候当把神这些稍微挪去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以前所拥有的是何等的珍贵，何等的满足。圣诞节快到了哈，我想我每一个人哈，每一天每一年到了最后这个的日子里面，常常把圣诞节当作是这一年最后的一个什么庆祝的节目，而从来没有想过圣诞节应该成为我们所有属神儿女的开始，一年的开始。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降生了，为你我而降生，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今天我们是活在神的恩典里面，所以我们学习感恩，也学习赞美。赞美越多，感恩越多，我们心里的那种充满神的那个恩典就是越多。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真的你是恩典够用。虽然澳洲的环境是如此的糟糕，外面的火灾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但神你是有怜悯的神，也是有恩典的神，你不轻易发怒。主啊，你也愿意将你自己的爱在我们当中来彰显，但祈求神赐给我们有回转的机会，也回转在你的脚前的时候，你来医治这地，你来医治这民，让我们一起在这个美好的大地上，我们一起来享用神你给我们的恩典，也让我们珍惜神你给我们这样的救恩。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心的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也是我们最宝贵的恩典。谢谢主，圣灵你自己自由运行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今天的心能够单单的仰望你，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也是雅各的神。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啊，今年的一整年的时间，我讲了一个系列，跨越人生的边界这一系列。那今天是，我想是最后一个主题，最后一个主题。我主要是以创世纪的这三位人物为中心来思想我们人生要跨越的几个边界。我们知道我们的神被称为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以雅各的神。从亚伯拉罕身上我们看见圣父，从以撒的身上我们看见圣子，从雅各的身上看见什么？圣灵。这位圣父、圣子、圣灵的神一路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这一生没有摆过，让我们这一生能够活在神的保护跟带领的底下。这是我们所信的神，叫做祖宗的神，很特别。今天读的这一段经文，从创世纪28章第1节读到22节，10节读到22节，一共12节的里面，上一次我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的上半段，就是从10节到16节，讲到了神在地上哈有两条路，一个是以撒的路，让我们看见有以扫的路，有雅各的路，两条路。那这一条路，神借着雅各 把我们带到了走雅各那条路，让我们通向天上的路，借着这样的道路，让我们从雅各身上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带领，他一路的制作，一路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都知道雅各的一生是很坎坷的一生，他在他170年的时间里面，他经历了许多的患难。当他晚年到埃及的时候，他是瘸着腿的，白发苍苍，拄着拐杖，是因为饥荒才逃到了埃及。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好像我们今天讲的什么难民一样的到了埃及。但是埃及的法老是当时世界上什么权势最高的，所有要觐见法老的时候都要什么爬着进去来见。但是那一天，这位白发苍苍瘸腿的拄着拐杖的雅各，他去见法老的时候，这位法老要低头来见雅各，法老甘心的低头让雅各为他祝福。这是何等不一样的一个场面。而从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他身上发出来的那种气质，他身上有说不出来的丰富，他身上有说不出来的那种满足，这是神改变出来的向主的生命哈。所以在最后这个人生的最后的一个关头，我们看见雅各是一个生命中很透亮的，跟神的关系很亲密的，他自己的生命也是非常的老练，而这个人生命的丰富已经今非昔比，所以完全不一样。那雅各的一生本来就是什么，他名字叫抓哈，他一生都在抓，他以后非常聪明，从娘胎里面就抓他的哥哥，他知道要抓什么，他也很认真很努力的去做这些事情，但是每一个抓都会要付出代价的。其实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努力都是一件什么好事哈，聪明也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那么这位雅各是又聪明又努力的人，我们有时候说他很狡诈，但是他在人生的最初阶段哈，他人生出的一些问题，上一次我们看到他不得不要离开家里，那他问题的人生的问题出现在啊，究竟发生在哪里呢？他一开始人生就是依靠自己，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努力，到了有一天走到绝路了，他发现人生需要一个出路，而出路呢就在神的那里。所以雅各的一生最重要的一个关节点，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那个转折点，就是伯特利的经历。这是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我们常常说啊，这两年这几年我们常常听中国的新闻，有两句话经常出现，我们中国要怎么要实现什么弯道什么超车哈，然后出现了很多什么黑科技。其实在雅各的一生当中，他最重要的一个弯道的超车呢，就在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个题目这个主题上。他不是黑科技，他是一个跟神之间的一个那个秘诀，那关系的秘诀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要跨越人生的边界，耶和华真在这里， 耶和华真在这里。不管是我们刚出信，不管我们信了十几二十年的，而这一句话应该成为我们一生中要见证的，耶和华真在这里。那从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哈，稍微复习一下上次我们学习的一段经文，其实讲了三件事情。上次我们分享的就是雅各什么睡着了，他从他的家里逃出来，从别示巴逃出来，到了要去巴旦亚兰，来到了一个地方叫做伯特利的地方，他累了然后睡着了。所以这是一件事情，讲个雅各睡着，睡着当中神向他显现，这是神在他人生当中七次显现的第一次，神向他显现，然后让他看见了一个天地，头顶着天，脚顶着地，通天的梯子。他是人生中第一次遇见的神，而且神向他说话，神向他介绍他自己，他说我是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他没有说雅各的神，因为他还没到，后面才到。然后给他应许，神主动的向雅各说出对他的应许，说你所躺我这个地方，你尽管的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看，将来都赐给你，都成为你后裔的所应许之地。雅各醒来了，忽然惊醒了，所以第二件事情，雅各睡醒了，然后睡醒以后他就说了两句话，那么今天我们会来分享。睡醒以后说完了两句话以后，他再起来做了三件事情，然后做了一个祷告。啊，整个今天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耶和华真在这里，也就是我们要思想三个问题：认识神是谁，认识我是谁，我活着为谁。所以这个主题就是耶和华真在这里。所以我们的一生，基督徒的一生，这句话应该成为我们每一次人生弯道的一个关节点，耶和华真在这里。最重要的一点还要跟神遇见。当创世纪28:29，我们一起来念，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他在伯特利的地方遇见了神，然后他就起来给那个地方起名叫什么？伯特利，就是神殿的意思，而那地方原来叫什么？路斯。在圣经里面，特别是在这段经文讲到三个，那个地方，这个地方，那个地方，讲同一个字，同一个字哈，同一个字。然后原来这个地方叫什么？路斯。后来现在这时候雅各给他改名成什么？伯特利。伯特利就是什么？神殿的意思。所以这三个字是一样的，那地方伯特利跟神殿是一样的，就好像当我们讲创世纪哈，因为在创世纪里面第一次出现的字，以后经常会用这个字来形容那件事情，所以那地方伯特利跟神殿是同一个字，只是表达了不同的意思。当我们叫亚当的时候，亚当是什么？是尘土，尘土是什么？就是亚当，他的发出来音就是亚当，叫亚当的时候就是叫你是尘土。在旷野的时候说这是玛拿，玛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是什么东西。那你拿到玛拿的时候就说这是什么东西，就是玛拿，应该发出来音就是玛拿。所以因为他不知道天上降下来是什么东西，所以叫这是什么东西，以后一直叫一直叫， 就叫玛纳。所以知道这是在创世纪很多这样的一个第一次出现，然后用这些来形容。所以那个地方伯特利和神殿是同一个字，神殿同一个字。所以当雅各在这里伯特利遇见神的时候，把它改成伯特利，原来是很平常的一个地方。在旧约里面三个城市哈，城市很有名的，最有名的一个是什么？伯利。旧约，我是说旧约，最有名一直提的，一个是耶路撒冷，一个是撒玛利亚，一个就是今天的伯特利，是经常提到的一个地方，所以很特别，因为伯特利是什么？神殿。所以，当我们刚才讲哈，神是什么？原来是雅各的祖宗的神，是亚伯拉罕神，是什么？以撒的神，他爸爸的神。到这时候他还没真正的被称为雅各的神，神对他来讲只是我爸的，我祖父的神，跟我好像没有关系的。但是今天一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遇见了那位神，而这位神被称呼为神的自称，伯特利的神。当在创世纪31章的时候，他快在那个他舅舅拉班的家里，那个受苦受累20年快满的时候，主向他显现说，就是用了这个主向神哈自己自称哈，他说我是伯特利的神。你在那里曾经用油浇过的柱子，向我所许过的愿，现今你要起来离开这地，然后回去本地去了，就是应许之地去了。神在这里自称为是伯特利的神，所以在伯特利的这个地方非常的特别，在雅各的人生的转折点中非常非常一个关键的点，他遇见了那位叫伯特利的神。所以第一个，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不但是雅各的他们祖宗的神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今天在这里神来改变他的一个观念，你的神在你的家族里面，不是，不仅仅是今天要在这个地方你来看见我是什么样的神。所以这个地方就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原来是根本是没有人注意的一个地方，但因着雅各跟神相遇，这个地方成为一个很，用现在讲就是我们要去旅游的地方，可能在去圣地旅游，有的人就会到这个地方去，很有名的地方，因为就是他生命中一个恩典的记号。而且到了后来哈，旧约何西亚书也是这样来称雅各的神。那称为雅各的是在伯特利遇见耶和华，所以这是在雅各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点，他遇见了位叫做伯特利的神，而这个是神借着雅各的口说，我在这里遇见了神。这很重要一点，遇见了他属于他的神，伯特利的神。那怎么成为他生命中的伯特利呢？这是在当时哈，因为雅各在那里用什么？用石头做枕头睡在那里，醒来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哦，神真在这里，所以用石头的立为柱子，然后浇上油，在那里就来敬拜神。这是一个遗迹哈。从我们一生哈，就哈，如果神不把我们一生带出来的话，很多时候我们就好像雅各一样，在家里77年的时间里面，好像睡觉一样。他也在忙，每天都在忙碌， 在家里忙碌，在外面忙碌，在那里抓，在那里抢，好像睡着一样。但是一天神把他带离那个环境的时候，他突然间睡醒了，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每天应该，这是神所拣选第一个家族哈，第一个家族，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所以对神的认识，因着今天他才发现，原来那位祖宗的神可以与我同在，而且就在我睡的地方向我说话，向我，他很主动向我做了那么多的应许，而我竟不知道。所以他从惊讶然后就开始害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这乃是什么？神的殿，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神在这里开始做恢复的工作。原来以为在家里反正祖宗的神一定会保佑我，然后我爸所信的神，那自然也成为我的神。但有一天睡醒了，神真在这里，不仅在家里，也在你所行的每一个地上。所以在神对他那个应许，无论你去哪里，我都要跟你在一起，无论你到哪里去，我都必与你同在，直到那成就的日子。这就是神对他的应许。所以他起来了以后，整个人被更新了，被改变了，才会说这是神的殿，这是天的门。所以从惊讶到惧怕，开始有一个敬畏神的心。原来神对他来讲好像很遥远，甚至搬出来耶和华的名，说给我好机会，自己借着耶和华的名来办自己的伟大的事情。所以在这时候他突然间惊讶到惧怕，然后开始，这地方何等可畏，一个敬畏的心就出来了。所以身体方面他醒了，灵性方面也开始什么警醒了。真正认识这位神的时候，我们身体上也要醒起来，第二灵性上我们也要警醒。这位我信的神是让人敬畏的神，也是正如雅各所说，这地方何等可畏，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和天的门。神的殿讲到是什么？他看见神在，神在这里，神真在这里。要认识神是谁，一定要知道神在这里。在哪里？在他的家里。在哪里？在伯特利。在哪里？在那个地方。在哪里？在什么？神的殿中。神在哪里？在我们教会当中。神在哪里？在我们的家里。神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第一个让他打开眼睛，原来看见的雅各的眼里都是看到那些祝福啊。我们中国人不太就是说啊，用那些很看不见的祝福。我们从来没有说今天啊，你过生日哈，我不是说我们信主哈。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没有在中国的传统中，也没有说我今天站在为你祝福，没有，钱哪来？钱包哪来？或者你礼物哪来？但是在神里面，神说为他祝福，他自己很好的在抓神的祝福，但是神是在祝福里面，同时神也在哪里？神也在什么？我们的心里面。神无处不在，所以他的认为耶和华真在这里，在此时，在此地，在那时，在那家，他祖宗的家，神在，无处不在。对他来讲，现在开始变得真实了，而且神也是不改变，他怎样的照顾他的祖父亚伯拉罕，保护 他的父亲以撒今天同样的也能够保护他，向他显现，向他许下他的应许。所以这是很特别。第二个呢，神是，神是什么？他说了一句，神是不是别的，就是什么？神的殿，就是天的门。神就是我们要敬拜的地方，神就是我们要向他歌颂赞美的地方。神的殿讲到神居住的地方，天的门呢讲到我们怎么进到神的同在的地方，叫天的门。所以他当时呢很有意思，他看见天梯哈，那神已经给他一个天梯了，他现在告诉他那个门在哪里，也在了吗？神的里面。所以现在我们当回到新约里面，我们知道神的殿就是神的家，在英文的翻译里面，神的殿就是也是 house of God， 就是神的家，天的门。谁是我们的门？今天耶稣基督就是我们那个进入永生的门。谁是我们的家？神的家就是我们的家。所以神是什么？神是殿，是天的门。讲到一条路，上一次讲我们有一条路是通天的路，而通天的路有一个门叫做耶稣基督。今天我们可以进到神家里面，神家进入到神所应许的那个地，天上的永生。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雅各是一个开始有敬畏的心，因为神在这里，那个殿也在这里，那个门也在这里，让他不得不要俯伏在神的面前。他看见神是一个神在，一个神是，这是雅各一生中很重要的转折点，也是雅各一生中一个恩典的记号。因为被称为神，被称为伯特利的神，这是他恩典的记号。在伯特利他遇见的神，他对这次经历有一个敬畏的心，他惧怕，把那里称为伯特利，叫神的殿。在我的生命当中哈，有一个很特别，也像雅各一样，有一个伯特利。我们的信主，你每个人信主都不一样哈。有个人可能在是一堂灾祸当中去认识那位神，身上有很多的，动了这个刀子那个刀子，神保守，身上那个有那个伤疤都是恩典的记号。我们有可能是经历了神的带领，把一个美好的家庭带给我们，把一个好的贤惠的太太爱主的弟兄带到家里面去，这是都是恩典的记号。在我信主的过程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你知道我们在中国哈，我们都是有组织的人哈，也是我们都参加组织生活的人。特别是我们有单位，然后就会参加什么，每个星期都有一次什么政治学习，对吗？然后都有一些你要讲的，你要分享的东西。但是来到澳洲了，这些都没有了。那没有没关系，中国人很聪明，他一定会成立一个什么组织啊？那叫什么？澳洲，我们特别是福清人，澳洲那边也成立很多很多的同乡会。那当时我们来，我们也成立一个同乡会。那个同乡会呢，很巧，同乡会就那个地址就开在现在那个Regent Park 那条街上。我还记得很清楚，上面是从那个楼梯就从外面走上去，然后是一个小小的房间在上面，那同乡会就在那里。那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呢，同乡会刚开没多久，那陈牧师就把查经聚会开到同乡会上面去了。所以因为我也在里面，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几位去，那最早的有没有？我们年纪比较长一点，所以就是我们在那里，然后陈牧师在那边开一个查经班，其中有好几个我们 啊，那个同乡会的同乡都在那里，包括谁？姚牧师也都在哈、哦。所以在那里他开的第一个什么查经班是查什么？创世纪。我在学校以前的写文章中也常常会提到创世纪，但从来没有看过创世纪他讲什么，他说什么，还以为创世纪是非常厚的一本书。那天陈牧师在那里查，然后翻开创世纪，我一下子惊呆了，哦，原来圣经是这样子，听过圣经了，但是没有看过圣经，原来圣经是这样子，原来圣经可以这样来读，他这就好像今天我们查经一样哈，翻开创世纪一章第一章一节一节来查，所以我蛮惊讶的，怎么有这样的一个聚会，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学习。所以就在那一次哈查经会，那位神，我太太神啊，我太太岳父岳母的神，那一天我突然间发现这位神开始跟我有什么 connect， 已经连上了，所以我很有兴趣的是开始来看圣经。如果说人生有多少的伯特利，那就是我第一个伯特利，我属灵生命中的一个恩典的记号。没有那一次，那好几次哈，没有那个地方，可能也不会成就今天的我。这是神给我们一个特别恩典的记号。我不知道啊，我想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伯特利，也都有我们人生的转折点，这些转折点就成为我们遇见神的一个转捩点，弯道超车，遇见那位神。所以盼望我们每个人都有生命当中的伯特利，而且不止一个，而两个三个，每天我们可以经历的更多生命中的伯特利。所以呢，称为伯特利的神，我也称为绿珍帕克那个同乡会，是我在那里遇见的地，遇见神的地方，是我生命中的一个恩典的记号。这就是我们的神，以前从来没有说能够敢开查经到什么同乡会，因为同乡会都讲政治的地方，讲人情的地方，但是陈牧师把那个查经班开到同乡会，应该是一个澳洲的第一个创举。感谢主，就是因为这样的创举，让我有机会去接触圣经，有机会遇见那位雅各的称为伯特利的神，也称为我生命的神。这是一个恩典的记号，很美。所以第一个要遇见那位神，你生命中的神，有记号的神。但这个神在神事还不够，我在那边查经班查了，你以为我现在马上就信啊？等了快十年了我才信。所以你不要以为遇见那位神我就可以完全的俯伏在神的面前我来信，除非神自己做。所以我们往下看的时候，神在怎么来改变雅各，我们来看创世纪二十八章二十节，一起预备，请。这很简单的几句话，神若与我，他是许愿，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穿，衣服穿。哎，我问亲爱弟兄姊妹，这不是我们每天都需要的东西，日常的生活每天都一样啊，但是对雅各来说，今天这个雅各来说完全不一样。我们一起来看哈，神所说就很奇妙。你说雅各认罪悔改，我不知道，但是他从这句话里，我们看见神的爱、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从里面发出对神的那种回应。一个恢复了，一定有回应的。神在，神是；第二个，神所做了，人一定会产生一个回应。最重要， 神在生命怎么做呢？这是神很奇妙的一个，让他认识他自己，认识自己。我想问一下，在雅各的那个抓的在家里77年抓的人生当中，前面的几件事情都跟义有关系的，好好读哈。当雅各要去骗取他父亲祝福的时候，然后他母亲教他怎么做，然后把他的哥哥以扫的什么衣服，上好的衣服找出来，为什么雅各来穿上，而且还找出什么有毛的皮把它包着，他人生最诡诈的地方，或者说他跌倒的地方，就是什么衣的问题，对不对？上好了衣穿上，然后再用那个有毛的皮衣戴上，为的是能够骗取他父亲的以撒的信任，以致能够得到长子的祝福。他很聪明，我刚才他很聪明，他很会抓，但是用人的方法，神来改变他。那现在成为他承认说，我现在没有衣服穿了。如果神没有把他带出来以后，他从来他绝对不会认为他没有衣服穿的。他如果没有衣服穿，他哥哥上好的衣服都可以随便拿来穿的，可以用任何的办法。但是到这时候，他要承认，我的衣服，我可以抓的那些美衣，我都抓不到了。现在你要成为我的保佑，说。这句话哈，雅各对神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行上一路上来保佑我。原来家成为他的什么遮盖，但是现在神要成为他的遮盖。原来外面他父母爱他，给他好的衣服穿，但今天父母已经不能帮助他，神要成为他的保佑。这是第一件，穿衣也是我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第二个食，是不是食？红豆汤，他是用一碗红豆汤来换取他哥哥以扫的信任，然后来换取什么长子的名分。哎呀，这一碗红豆汤什么，虽然那个交易还算什么很平等的交易，因为一个愿意卖一个愿意买，所以是一个很平等的交易。但是你发现他心里面那个诡诈，用一碗红豆汤可以买那个一份非常丰厚的名分，吃的问题，不但吃的问题，后来又用什么，就很多的什么美味，那个野味，然后给什么？给他的父亲以扫吃。这个人在吃上真的很聪明，因为他母亲也教他的。但是他的最后，他能说：“你在我的这一路上，求你与我同行，让我有吃，还有穿。”所以最后在147年的时候，他年老的时候说：“这一生牧养我的神。”直到今日，这么会抓，这么能抓，这么聪明绝顶的人，到最后俯伏在神的面前说，我不知道怎么吃，我也不知道怎么穿了，求你来保护我，来牧养我们。这两个，第三个住，他一讲到雅各，大家都知道雅各是住在什么帐篷里，很会住的人，很会享受的人。但是那个家今天当他离开了，因为他骗取他哥哥以扫的祝福，结果以扫要什么，要杀他，所以要圣经用了四个字，要报仇雪恨。借着他母亲的口说，他你哥哥要报仇雪恨，他不得不要什么，要逃出去了。 那个家爱他，保护他，疼他，让他有吃有穿，无忧无虑的生活。现在不得不什么要离开了，那是他的家，没错。但是今天他那个家已经离他越来越远了，他对未来的那个盼望是什么？七上八下，不知道自己未来怎么样。但是神告诉我，告诉雅各说，将来我要什么？临回这地，直到那成就的日子，神给他应许。所以在柱上，他要学习怎样的依靠神。从我的家到神的家，刚才神的殿是什么？神的家。什么时候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的家是神的家的时候，我们真正能够俯伏在主的面前。第四个，行，耶和华若与我同行。然后原来做什么事情，除了他的母亲教他，他出来我们看没看见，不管他母亲也罢，不管他自己也罢，出来没有祷告过，做什么事情都跟他母亲商量好了，就什么自行做主，他怎么想就怎么做。原来是独断专行，自行自主。但是从今天开始，他说，主你若与我同行，那我就不用担心的，我衣食住行都在你的手里了，就说有神同行。他认识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是，除非神把我们带到一个境地里面，我们很难认识到自己。但因着神搅动了他那温暖的家，他把他带出来的时候，他忽然就认识到，原来我父亲的神今天也开始以我的神了，是伯特利神，我生命中可以经历的衣食住行，身体行啊，灵里也行啊。他认识到自己神所做的，我觉得神在雅各身上所做很细致哈，就好像诗人一样，一层一层的把它剥了，把他所最需要的东西什么来改正了，让他回转。所以神的做就是很奇妙，是一个杰作。第二个，刚才认识到耶和华是我们的什么伯特利的神哈，是雅各伯特利的神。第二个呢更重要的，那个神被称为伯特利神，也能够称为我的神。一起来念创世纪28:21备请。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在他一生当中，前面最缺的就是最后一个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然后是雅各的神。到这个时候77年以后，他才说我要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从今天开始，他就把耶和华当作他的神。神原来其实都是他的神，除非我们认识到自己耶和华是我的神，是雅各的神。从此以后，神常常也自称为是亚伯拉罕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很多很多的后来的不管是先知还是什么，都在称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雅各的生命因着神自己的带领，然后把名字冠在他的名字上面，叫做雅各的神，是何等荣耀的一个地位。所以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上次我讲哈，亚伯拉罕有一个字来形容是什么？去的生命啊，去的生命。以撒的是什么生命？住的生命哈，他都是住的生命。那雅各呢是回的生命。所以神对他一起说，我必把你从什么，从那地领回。那今天这到了21节说，他自己回应说，神啊，你要我让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然后我就被称为耶和华为我的神。虽然我们看过去好像哎呦 这个好像有交易的祷告，这个许愿有交易的祷告，但是你看见这是在创世纪哈，当神还不没有称为雅各的神的时候，他对神的认识当然不如我们现在今天对神的那种认识，这是了不起的一个改变。他要把他父亲祖父的神要称为自己的神，是我的神，所以我把他说的是要回家了，真正回家了。神在刚刚出去到了伯特利的地方，神已经说迫不及待说我要领回你回到你原来的家，那个神应许之地。那在这里他说我要回我父亲的家，这是雅各的思想，但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神你赐给我这么啊，向东向西向南向北那么大的什么应许，后裔那么多，他没有想过回到我的家的时候是怎样的情形。当他带着一帮多少人，12个儿子回到什么应许之地的时候，那被称为什么以色列的家。以色列的家称什么，就成为我们祝福的那个管道。所以他从来没有想过，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神在这里带领，原来神在他身上有一个最美的心意和最好的计划。你回去不是回到你父亲的家，你要回到被称为以色列的家，这个家要永永远远的被纪念，这个家要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里都是因着雅各的伯特利经历，今天我们来承受神给我们的重生而来，借着以色列将那个祝福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他回家了，他回到神应许的家了，叫做以色列家，荣耀的家。今天我们也可以回到神家里面，很美。第二，除了我的神让我们可以什么感觉到是回家的，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念，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这个环节就很烦哈，就凡你所赐给我的我现在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第一个要认识到神是我的神，还有是要看着神是什么，神是什么，让我们回家的神，神是什么，回我的家我献给你。你看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哈，那你说一定会说哦，前面还有十分之一，不是我全部献给你哈，我十分之一献给你。你要知道这是创世纪第二次提到十分之一献给神的，而且前面说凡你所赐的给我的，原来他认为自己能抓的就是好，自己能看见能抓的抓到的就是好，但是神现在提醒，让他心里面突然间看见了，我所有的我能抓到的不是我本事，是因为什么，神你赐给我的，是凡你所赐的我愿意将十分之一呢献给你。这是一个对神最大的一个回应，有回应啊。你说神是我的神，让我回家，那你这个家有什么那个关系吗？他的一个心愿委身在这个家里面，我重新把自己献给你，这是雅各从来没想过的。只要是我看见了神所应许我就抓，但没想到到最后他知道我能够抓的也是神给我们的，我能够抓到手的也是能够也是神给我的，但是我们能够享有呢？他到这时候他是一无所有，除了刚才我们知道有一件事他肯定有，就是什么，带着油哈，带着油可以把那个柱子立了，浇油将那个地方分别为圣， 他好像一无所有，但能够说我要把你以后所吃的所有的十分之一我献给你，这是对神的一个很美的一个回应，我要把我的献给你，要成为一个愿意给献给神的人。你看，这是我，这是雅各的神，他所认为所认识的神，现在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他能够把自己的完全的献给神。有一次哈，我到一个弟兄姐妹家里去，为他刚买的房子来祷告。祷告完以后，小弟兄就问我，问我很稀奇的一件事情，我也很惊讶哈。他说：“为什么我买了房子，我要把我的房子献给神？”你们有没有这个？没有哈。我们知道，我们所有一切都是嘛神所给的，但是他对神的认识可能还很幼嫩，就好像从前的雅各一样。当然，我凭我的自己的本事，我花了多少的心思，花了多少的能力，然后没吃没喝的，节省那么久，我买下来，为什么要献给神？但是就像今天雅各一样，当神开你我们眼睛，现在我们不会说我把房子献给你我就没了，因为我知道一切都出于神。当我们把这个献给神的时候，神是更大的祝福呢，返回给我们。愿意给的人，神也愿意什么倾覆在我们的身上。当这个岁首年终的时候，我们来思想，真的在这一年当中，神给我们多少的祝福，让我们有个回应来献给神。雅各是这样做的，当他这样做之后，他把十分之一说献给神的时候，神岂止还给他十分之一，岂止还他十分之一。所以雅各能说，我的神，我的神，牧养我一生的那个大牧人。所以今天很简单，耶和华真在这里，我们坐在这里，神真在这里吗？是不是大声啊？如果神认为神真在这里的时候，耶和华真在这里，神在这里，那位叫做伯特利的神，那个是雅各生命当中恩典记号的神，他在他的生命当中，在他生命的软弱当中，也在生命的最鼎盛的时候，无论是顺是逆，神都与他存在，无论是衣食住行，神都与他同在。第二，神是我们的主，神是我们家庭的主，神是我们健康的主，神也是我们孩子的主，神是我们工作的主，神也是我们生命的主，神是我们每天衣食住行的主，神也是我们将来的主。神是，你认为神是什么？神就是什么，他给我们。第三个，神作，神的作就是很细致的。我前两天刚听到一个见证，一个弟兄他是开砖厂的，你知道砖厂下面要烧很大的火哈，那里面不知道有几千度，才能够把砖什么，把泥烧成砖。他有一天，他说在上面那个砖厂上面的顶上走的时候，每个顶上都有一个孔，一个孔来看什么，查看里面的砖烧的情形哈，而且那个孔可以用来煮饭的，会煮饭。他那一天他就过去，因为平常都有板子能够让他能够跨越。他那一天就是没注意，就是走，就是像平常一样走过那个屋顶，没想到差点掉在那个几千度的那个窑洞那个砖窑的窑洞里面去。他说从那一刻开始，他真正的认识，哇，神是活的神，神是让我死里复活的神。从此他生命发生大的改变，无论在哪里都要赞美，都要歌颂那位神。当然我们不需要，就不一定一定要经过这样神的大难中救了我们，无论在每一件细小的事实上，神也来提醒，刚才讲的衣食住行上都能够让神来改变我们。我说 我常常我发现就是在家里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衣食住行。衣食住行的问题常常引起家庭很大的问题，所以神所做的都是敬上跟敬美。所以神要让我们真的是回家，你是要回到神的家，不但是要回到自己家，要回到神的家。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常常在一起，我们来摆饼来纪念主，都是回到神的家。谁的回应是我要回你的家，然后我要献给你，我要献给你，这是对神的一个回应。我们有什么回应呢？学习什么？第一个，当我们生命遇到危机的时候，要学习信靠哈。雅各在他经历到生命最艰难的时刻，危机是神提供我们与神相遇的良机，危机可以变成良机，让他的生命能够发生最大的改变。不要放弃希望，也不要忘记信靠，让我们来信靠主，不要信靠我们自己。当我们年轻力壮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还行，当我们有一天可能年老体衰的时候，我们发现除了神我们毫无依靠。所以无论何时，神不要放弃，神是我们的依靠，神是我们的帮助，神是我们的希望。在经历中去学习感恩，在经历中学习感恩，来敬畏神。这是雅各，他一开始神被他被神带领出来的时候，他从惊讶变成敬畏，惧怕然后有敬畏的心产生。这是我们要学的。有诗篇上行之诗130篇里面讲到一句话哈，大家很熟悉。主耶和华，你若纠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但你有赦免之恩。后面一句是什么？要叫人敬畏你。你看雅各哈，在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面，神没有说一句话说他的坏话，你犯罪了，你要悔改了哈，你不行，我要责罚你。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主，他有赦罪之恩。但是我们要学习在神的赦免里面学习感恩，也学习什么？敬畏神。这是我们该有的一个回应。还有一个学习呢，在生命中我们有我们的伯特利。因为在那个犹太人的习惯当中哈，他说神是无处不在的，你什么时候有时间跟神相处，什么时候有地方跟神相处呢？这是我们要常常问的一个问题。所以犹太人呢，他讲了一个很好的，他认为一个人祷告的地方就是那个人的伯特利。那时候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天门开了，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从天而降，那位神子借着天梯来到我们当中来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也借着天梯，我们可以达到神的面前，天跟地，地跟天连接在一起。所以神的心也能够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在生命当中学习一个功课，要祷告。当然我们有很多伯特利的经验跟恩典，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能够真正的经历神那份恩典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天门已经打开了，那位神已经从天而降在我们当中，他的荣耀充满我们的家。所以雅各的一生是一个顺服神的一生。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系列就停在这里，但是有一个就是我们一起来学，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地， 此时此刻，彼时彼刻，永远记住一点，我们操到弯车不是黑科技，而是一句话，耶和华真在这里。我记得有一年就是我们发生车祸，然后那部车就掉在那个山崖里面，下面是万丈深坑，然后我们一家子都没事。有一个场面我很震撼，当我们从那个车子出来四个人，我们一家四个人，我女儿我儿子一从那个车子上爬出来以后，我看见车子的后面写了三个字，是我儿子在下山的时候用手写，因为那个都是有灰尘嘛，土啊，他写的 Jesus love you， 那个 love 用那么很大的一个心的 Jesus love you。 我在想一件事情，神是我们的神，他是爱我们的主， Jesus love you， Jesus love me， Jesus love everyone， 耶稣爱你，耶稣爱我，在他保守当中，耶稣爱所有的人，他就是那位爱我们的主。特别是在圣诞节的时候，我们来思想耶稣那无微不至的爱，耶稣那舍身取义的爱，耶稣那舍己的爱，十字架上的爱，让我们来思想，很有意义。因为耶稣已经成为一个最美的礼物给了我们。我们来唱这一首歌，最珍贵的礼物。好不好？我们站起来一起来唱。
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赐给我们，耶稣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全世界最珍贵的礼物，天父。